好，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上半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上半节，翻到听我来读，愿你的国降临。好，圣经就读这一这一段圣经。那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第48主日。海德堡药理问答第48主日第123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二个祈求的事项是什么呢？
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管理我们，使我们能更多的顺服他，求主保守和扩张他的教会，求主摧毁魔鬼的作为，并败坏那些高抬自己抵挡他的一切权势，也求主摧毁一切反对他圣洁之道的诡计，直到他的国度完全彰显，他是一切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今天我们学习海德堡药理问答关于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圣经只有几个字，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求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是有两个国度的存在。圣经从头到尾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两个国度一直在征战着，但是上帝的国度天国是必定得胜的。自从人类堕落开始，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自己的子民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亚当因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就在地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国度。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从这个上帝的应许我们就知道，女人的后裔当然是指着主耶稣，另一种意义是指着什么？指着在他国度里的什么圣洁的子民，也就是蒙恩得救的他的子民。那蛇的后裔呢，就是那些属于魔鬼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存在着什么两个国度，一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另一个国度呢就是撒旦的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当人蒙恩得救开始，基督的国就面临着什么征战。所以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一定是什么彼此为仇的，他们一定是不能融洽的。 因为他们是彼此为仇敌的。还有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也讲到，最后女人的后裔这个国度是什么？一定是得胜的啊！魔鬼的作为呢，一定会被击败的。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亲爱的各位，你首先要认识上帝的国，你要认识上帝的国啊！当人堕落之后，全人类都在啊罪恶和悲惨的境况中，也就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并且人也成了什么？人也成了魔鬼的奴仆啊！人也成了魔鬼的奴仆，他们心中运行着什么邪灵，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所运行的邪灵。所有的人因着亚当堕落之后，就是在这样的罪恶和悲惨之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八节已经说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他还是属于撒旦的子民，属于魔鬼的奴仆。所以一个人你要求他的国降临，首先要求他的国降临在哪里？降临在你的心中。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你的什么？心里面。亲爱的各位，你见过神的国了没有？也就是说，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王了没有？早上我们讲过，诚心在你心中出现，对不对？诚心在你心中出现，出现了没有？如果出现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登上了你心中的什么宝座。你让耶稣基督来做主，天国的荣耀来吸引着你。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第90篇，诗篇第90篇第14-17节，反倒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90篇的14-17节。预备起，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各位，摩西在上文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什么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下面怎么说？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各位，这个是当人堕落之后，人在哪里？人落入在黑暗当中，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的时候，但是人却不知道怎么样，不明白上帝的愤怒啊。所以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下面人在这样的愁苦当中，他的祷告是怎么说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各位，怎么样才是保得他的慈爱？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也就是说早早的保得，也就是我们在享受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是什么？一生一世当中是怎么样的过日子啊？欢呼喜乐的过日子。啊，作者没有求说你给我家里多少房产，我怎样过欢喜快乐的日子。他也没有说求我求多少的子孙满堂，我会过欢喜快乐的日子。他求什么？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各位，这个世界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所缺乏的是被基督的爱啊所激励。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愁苦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们心中没有认识上帝的国度，他们心中只有什么？只有私欲，他们心中只有罪恶，他们心中只有愁苦，他们心中只有看到眼睛所看得到，耳朵所听得到，心思意念所想得到的，他们缺乏的就是基督的爱。所以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各位，我们这一生成为基督徒之后，地上有没有苦难？还是有苦难。所以求你使我们受苦的，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在受苦当中仍然什么？有喜乐。在遭难的年岁呢，叫我们有喜乐。说愿你的作为向仆人什么显现。各位，上帝的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作为，也是什么？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就是不认识基督国度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你说愿你的国降临，一个人如果基督的国度没有降临在你的心中，你没有被基督的爱所认识，或者说你不认识基督的爱，那你求他的国到底在求什么呢？你对这个国度你一点都不认识。我刚才提到，一个人要见他的国，要认识他的国，必须是一个什么人啊？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看一处圣经，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13-14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根本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各位，特别是三姐，他怎么说？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各位，谁是迁到爱子国度里边的人？一定是重生的人。他是借着什么把你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他是借着什么？他一定是借着真福音使你进入这个国度的。各位，刚才提到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那重生是借着什么的？重生是借着什么？重生一定是借着真道的。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他用什么？真道生了我们啊，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你对上帝所应许的福音不明白，你能不能会求他的国呢？你若求他的国，首先要求什么？求神使你明白福音啊。你如果不明白福音，上帝的国是什么呢？啊，你若不明白福音，上帝的国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求他的国降临呢？所以首先这个国是降临在哪里？降临在你的心里。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听到真的明白福音了吗？就是我们早上所讲到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真的活化在你眼前了没有？你的心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俘虏了没有？你如果已经知道了，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说到，也很自然的就会为这个国度而征战，也就会什么？为这个国度而努力。因为你已经认识了这个国的荣耀，所以啊，诗篇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有什么可眷恋的呢？虽然我的肉体和我心肠渐渐的衰残，但神是我什么？心里的力量。各位，上帝是你心里的力量了吗？你所羡慕的是上帝的国度因你彰显出来了没有？所以我刚才提到，你必须首先一步是明白真福音。亲爱的各位，真福音是借着哪里传讲的？今真福音一定是借着真教会而传讲的。所以上帝这个国度呢，首先是借着真福音使人进入这个国度，也是借着真教会建立他的国度。很多人说我信主啊，我在家里信啊，我信就是了，跟你们没关系，对不对？他觉得我因信上帝就会救我的，我跟教会没有多少关系。但是亲爱的各位，历史历代的凡进入上帝国度的子民，都是跟教会产生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真教会里边是讲什么？是因什么？因传讲上帝的话，也就是传讲上帝的真道，施行上帝所设立的什么圣礼，使人进入他的国度里面。 们从亚当开始，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之后，上帝把献祭的方式指示亚当的家，从亚当一直到摩西，我们先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各位那个时候有什么？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有口传的上帝的话语和什么？和献祭，预表基督的献祭。如果有人说，我只要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不要献祭，那这个人我相信他也是什么？不相信基督的，这样的人也一定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有些人说，我献祭，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献，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这些上帝的话语我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仪式都做到了就可以，这样的人也一定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好，那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从把亚伯拉罕从哪里带出来？从加勒底的吾尔带出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一直都有什么口传的上帝的道存在，所以上帝的道对他们来说重要不重要？是非常重要。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我相信加勒底的吾尔那个时候信仰已经堕落的什么非常离谱了，也就是说信仰已经非常混乱了。上帝要把教会建立在哪里？亚伯拉罕的家中，对不对？借着亚伯拉罕建立他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为什么把他带出来？跟他们怎么样分别为圣，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什么学习上帝纯正的话语，把上帝纯正的话语传承下来。到了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又借着什么割礼，对不对？又赐给他们一个圣礼，就是割礼。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前，只要相信上帝的话，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也就是献祭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但是到了亚伯拉罕之后，那些不守割礼的人要怎么样？必须从民中剪除。也就是说上帝要把他的真子民局限在哪里？局限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局限在哪里？因信而受割礼的人，这样的人里边。所以离开他们的就会怎么样？离弃这样上帝所指定的脚步的，一定不在上帝的国度里边。那你也许会说，当时加勒底的吾尔他们也许还有几个人得救的，这个圣经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从挪亚的时候，各位，虽然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各位，挪亚生出来的时候亚当还活着，但是挪亚造方舟进方舟之前，我相信还有一些人什么活着的人，也就是说当时挪亚进方舟之前有一些人他也是因信称义的。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马土撒拉应该还活着，马土撒拉是不是一个义人？ 这条脉络下来，这些人是不是义人？是义人。但是造挪亚造方舟进方舟的那一刻，这些义人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死了。那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百姓，你要明白知道上帝要向他百姓赐福的这个步伐，你要知道他一定是借着什么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义。那你也许会说，那现今有一些教会只是某一部分妥协了，那某一部分呢没有妥协，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假教会啊，这个我也承认啊。你不能说有一部分有一些跟我们啊有一些事情啊一些细节上的妥协，你就不能说他们就是假教会啊。问题是他们妥协之后他们有没有回来？如果这个教会妥协都没有回来的话，没有回归到正路之上的话，那你在他们当中就是危险的。加勒底的吾尔是不是一下子就堕落成啊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吗？也不是啊。从挪亚出方舟之后，闪罕雅弗三兄弟他分地居住，对不对？那他分地居住，他们的信仰也不是一下子就堕落，而是什么？慢慢的妥协。你要知道上帝在教会历史当中一定有他的作为的，一定是说要么是借着什么，借着上他的话语领到他们，圣灵工作使他们严谨的跟着上帝话语的脚中去走，要么会借着管教使他们一定归回正路。如果他们一直妥协下去，就这样形成一个规模，觉得这样妥协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教会我相信是上帝所遗弃的教会。我们看一出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老路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领到你们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各位，教会就是什么？就是金灯台呀。在七个金灯台就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那这七个金灯台是孤立的吗？这七个金灯台七个教会也就是指着什么？普世的真教会。普世的真教会有谁在其中啊？右手中拿着七星的， 他一定在哪里？在七个金灯台当中什么行走的。所以各位，教会真教会一定是由谁在其中的？有基督在其中行走，在其中掌管的。所以这个教会如果妥协下去，他们大家都认为没有关系，也就这样一直妥协下去，你也觉得就近解决抱团取暖在这里也可以的话，我跟你讲，你已经离开了上帝所指定的步伐，你已经离开了上帝所指定的步伐。因为上帝他一定会什么在其中告诉他们怎么说，你们的优点是什么，你们的缺点哪一些是缺乏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什么，我就领到你们那里，得胜必须要得胜。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你所跟随的教会，你所跟随的团契，他们像教会不一定是教会，他们传讲所谓的改革宗教义，但是教会却不按着真理去治理，却不按着圣经去敬拜，那不一定是改革宗教会，也许你就已经离弃了上帝的步伐。凡上帝所要拯救的子民，一定是借着他所指定的步伐去拯救的。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什么只差一点点，这里怎么说，提醒他，他们爱心缺乏了，上帝马上就什么允许，不允许，不允许的。所以一个教会里边有罪，如果不治理了这个教会，上帝也允许，上帝的话语也没有让其中的人知道，其中也没有人起来去洁净教会，那这个教会就是假教会了。因为他们的治理什么样，他们没有治理，治理是借着什么，首先真道的宣讲，圣礼的实施和劝惩的实施啊，这本来就是什么，这本来就是真教会的三大标志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不能把他们也列入假教会啊，问题是你不要太天真啊，他们已经离弃了上帝所指定的步伐了，你不知道啊。历世历代的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上帝一定是什么严谨的去管理他们的。因为这些人是谁啊，是上帝所爱的，他慈神爱所怎么样一直牵引着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你今天对上帝的话语要在你心中给你自己什么，要治理啊。我经常提到跟大家说，你首先是治理自己啊，教会要啊，教会要治理，家庭要治理啊。你如果你自己没有治理，也许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你了。这个教会如果不治理，上帝的荣耀就离开这个教会了。当时以利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说，荣耀怎么样离开以色列了。你这个家庭如果你都没有照着圣道去治理，你这个家庭你都一直这样平安的过下去，我跟你讲，上帝的荣耀离开你。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借着讲台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愿意悔改，说明还有怎么样，还有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这里怎么说，说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管理我们，使我们能更多的顺服他。各位，我们这一生 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也就是说进入神的国之后，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心中之后，我们面对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圣洁之后，你一马上就会看到自己的什么，马上就会看到自己的污秽啊！当你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你就会巴不得自己怎么样，巴不得自己活出上帝国度的什么子民的样式来。因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是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他们一定是恨恶罪恶的，他们的脚踪一定是与上帝同工，他们的步伐是跟着基督的步伐走的。当你跟不上这个步伐的时候，你心里会痛苦、惧怕、担心，这是一定的。除非圣灵没有在你身上工作，圣灵如果在你身上工作，你一定会惧怕担心。所以保罗怎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啊？他的征战给自己带来什么？因征战而带来的痛苦，这样的痛苦会带来什么？下文就会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什么，就能得胜了。所以基督徒，他求上帝的国降临，首先是降临在哪里？降临在心中，然后治理自己。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你要知道上帝的步伐，你千万不要跟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些所谓的教会混在一起啊，跟那些人已经离弃上帝的道路的人，他们也说自己是改革宗教会的，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你就是危险，你就是危险。因为当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之后，加勒底的乌尔就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假教会了，对啊，就是假教会了。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外，当时还有个罗德，对不对？罗德没有跟随亚伯拉罕这个真教会的步伐走，他本来在原来就在真教会得救的，但是没有跟着这个步伐走，他接下来他的后裔怎么样？上帝有没有将他真教会再领到他的后裔当中？就没有啊，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脚踪一定是跟着什么？跟着真教会的步伐走。因为这个真教会在走，并不是这个真教会它本来有什么，而是什么？上帝他的恩典就在其中。这个步伐，真教会的步伐不是某一个人在走，而是有什么？刚才我提到，有手中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人子，这个国度，他要治理他的国度的。所以这个国度里边有罪恶，他就要什么？他就要治理。好，所以我们再看下文说，求主保守和扩张他的教会。各位，刚才我们提到，当上帝的国度临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喜爱圣洁，活出基督的荣耀，教会也一样。所以这面对教会的话，就会要保守教义的纯正和保守教会的圣洁。当这些都一直在努力做的时候，教会还是什么？教会不是一潭死水，教会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扩张的。所以借着真福音去扩张他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你的心中， 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在扩张的，但是你在扩张教会这个事情上，你说愿你的国降临，你在教会的扩张事情上你有没有努力？你看到那些人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看到我们的亲人还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们心中还是运行着邪灵，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有没有为他们忧伤、惧怕、担心？头头转过来，你面对你的家人，你说真的上帝的国度降临在你的心中，你也知道真教会里边是上帝所指定拯救他子民进入他国的，真福音是唯一的道路进入他国的，那你会有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马上会不会想到你身边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你个隔壁邻居同事，你跟他们关系，有些人说我跟他关系很好的，你可以跟他给他啊一些物质上的享受，你都可以给他的，那你怎么不关心他的灵魂？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如果上帝的国真的降临在你心中，你一定会对他们非常担忧的。所以你今天求他的国降临，这是我们会背的。所以你对这个国度真的认识吗？你对这个国度真的一直征战吗？你没有征战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就是什么，你不愿意付出，你觉得地上的这个国的享受对你来说怎么样，非常的美好啊。下面说，求主摧毁魔鬼的作为，并败坏那高抬自己抵挡他一切的权势。什么是魔鬼的作为？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发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不反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今天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经文，你真的是已经属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求上帝的国降临，是海德堡要你问他说，是求主摧毁魔鬼的作为啊。魔鬼的作为就是什么作为？犯罪的作为啊。犯罪为什么会犯罪？高抬自己，把自己看得什么过重了，太自爱了。今天你也许说我，你没有去别人家抢东西，但是你却以自我为中心啊。很多事情以自我为中心，你没有将你的心破碎交给基督啊。我们知道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类来。 各位，你为什么迟迟没有结出果子？上帝的国在你身上，在我们教会身上，一直没有彰显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身上，我们虽然得救的人，却仍然什么？有很多魔鬼的作为，喜爱享乐。那些男主人认识上帝，男主人认识基督国度的行为还在你身上。你妻子看到你身上的败坏，你丈夫看到你身上的败坏，他说如果都像你这样信基督，我才不要信的。因为这就是什么？你心里，你身上还是有很多给魔鬼留地步的在你身上。所以求主摧毁魔鬼的作为，首先在你身上，在我们教会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让众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的时候，让众人看到我们就觉得基督真好。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你身上，求主摧毁魔鬼，并败坏那些高抬自己啊，抵挡他的一切权势。所以你作为基督徒和作为上帝的真教会，今天在地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征战的。教会讲台一定要分析今天黑暗权势，让众人知道你不能随从这些黑暗的权势，让众人应该认清这个世界有哪些黑暗的权势。教会一定要分析的，要讲的，让众人不要随从那黑暗的权势。因为还有什么？高抬自己，抵挡谁？抵挡基督的，抵挡基督的一切权势。什么是抵挡基督的权势？不认识基督的人一定是抵挡啊，不顺从真理的人一定是抵挡啊。还有什么？说也求主摧毁一切反对他圣洁之道的诡计。这是什么？恨恶假道啊，这是恨恶假道。上帝的道是什么？是炼净的，如同泥啊，银子在泥炉中什么炼过七次。上帝的道容不下杂质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在这里也听到啊，我在这里也有教会，也有讲圣经啊。啊，那天我跟一个人在讲，他说他们也只是某一部分讲错，有一部分讲对。我给你烧碗点心，我加一点点卤药进去，你要不要吃？啊，他说，哎呀，你不能这样子啊。他说我们会分辨。那你如果还推崇他的这些东西，你在台面上还推崇这些有毒药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别人也一样能够分辨？他不会分辨，他就把这些东西什么吸收进去了嘛，全盘接收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圣道是容不下半点的杂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真基督徒一定他是恨恶假道的，并且什么为真道要去什么竭力的争辩。我们看一处圣经，有大书，第三节，有大书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啊，竭力的争辩。所以上帝赐给你的真道，你难道不竭力的争辩吗？那竭力的争辩你的表现在哪里？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还在假教会里边，你说没事平安平安，那你不是你说恨恶的恨恶假道的心在哪里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教会对真道为什么必须这么严谨的讲，很多人导致很多人对我们说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太雷厉啊风行了，你们做事情啊太一刀切了。各位，并不是我们一刀切，因为真理什么容不下杂质啊，直到他的国度完全的彰显，他是一切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各位，万有者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啊。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各位，充满万有者是谁？充满万有者是基督吗？对不对？基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哪里？要充满教会。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要认识到上帝设立基督啊所要拯救的国度，这其实就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在地上什么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就是借着谁去建立？借着教会，循规蹈矩着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到主导文最后怎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那全是他的，上帝要将这些权柄用到哪里去？这些权柄使用在教会当中来，他借着他所有的资源，借着他的大能，借着他的护理子宫，就是要保守教会的圣洁，使得教会扩张，使外邦的数目天满，耶稣基督什么就再来了。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要竭尽我们所能的为这个国度而征战。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好，第十节到十一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绳索却不得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今天要征战，要征战你要做什么？要穿戴绳索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下面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已经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世界现在存在着仍然是两个国度，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基督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是撒旦的子民，那些犯罪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身上仍然有一些什么，有很多成为魔鬼可利用的事物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穿戴好上帝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这军装是什么？说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怎么样？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啊，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各位，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征战啊！征战是什么？真理束腰啊！啊，真理束腰啊！今天你为什么不能征战？腰带松了，你对真理不清楚，腰带松了怎么打仗？从前那个拳击啊，打架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腰带一定要勒紧。所以真理是我们作战的什么力量？腰带一松，你所你力量就没有了。好，下面见到什么？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公义，还有什么？福音，穿上福音的鞋什么意思？你到了哪里，你就是一盏什么明灯。鞋是你的脚步到哪里怎么样，鞋也到哪里的。福音，你到了哪里，你就会成为福音的种子。不然的话，你求什么上帝的国降临呢？你对上帝的国有这样认识的话，你会看到现在整个教会界在征战，对你来说你是非常的什么紧张的。保罗说为他祷告啊，多方祷告，信德当作藤牌啊。信德为什么？信德怎么意思？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绝恶者一切火计啊，火箭。信德什么叫信德？就是因信心而有的德行，也就是要洁净你的什么，洁净你的生活，活出基督来。不然的话，你就受了什么，中了魔鬼火箭了。下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并要多方祈求。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可显战的时候？基督徒有没有说我有没有时间说我很无聊的时候？当你警醒征战的时候，为神的国度而努力祈求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很紧张。看到上帝的仆人在前线征战的时候，保罗为什么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叫他为他祷告？因为前线在作战啊。此时保罗在哪里？此时的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他说我为这福音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要去征战，要去扩张的时候，我们随时看到什么？看到阻拦，内在的阻拦和外在的阻拦。内在的阻拦就是那些教会当中存在里边那些私欲啊，不愿意悔改的那些罪。所以很多人他到教会来还想怎么样？还想说我想听听我喜欢听的。各位，你应该反过来的，你完全想反掉了。 听到不是听听你所喜欢听的，听到应该是赶快反思我有哪一些还在抵挡真道的啊。所以你要什么？你要为自己哀哭，为教会哀哭，为教会征战受到抵挡，为教会扩张受到抵挡，为教会洁净受到抵挡。很多时候都在谁身上？都在我们自己身上，都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边，都在我们自己教会团体团契里边，当然也有什么外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一生为了主的国度警醒的去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乐意向你的百姓施恩，你就应许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你自己的百姓。你真理借着真道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使我们心中有了你的国度，有了你的荣耀。因此我们很自然就看到我们身上的败坏，我们身上的抵挡。我们常常都是体贴自己的意思，没有体贴你的意思。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扑倒，使我们像一粒麦子会落在地里死了，为这个国度而是竭力的征战。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看热闹的，不是来看风吹的芦苇，因为风吹的芦苇是在旷野里边。我们也不是来看细软的衣服，那细软的衣服是在王宫里面。我们乃是来寻求你的国，来寻求你的义。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抵挡你的那老我的本性还存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太多的习惯让遮掩了众人，使众人看不见在我们身上有你的国度。我们本来已经进入你国的人，应该就是世上的一盏明灯，要照耀这黑暗的人，照耀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主，我们常常因我们的行为叫别人跌倒，因我们的行为叫众人没有造就。我们的教会也有太多的亏欠和软弱，使得众人看不出我们当中有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家庭，也洁净我们的教会，使众人，使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盏明灯，照耀这个时代。主啊，求你顾念我们，使我们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天父，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将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凡听到你话语的人，求真理的圣灵在他们心中不断的工作，以致因你的话语的更新，我们越来越像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